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洪简廷会加入我们。独立早安，
早安早安，南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好，川普上任之后，真的是屡屡改变世界的秩序呀、因为美国跟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中国的关税贸易战已经正式开打了。
虽然说是不太意外，毕竟他已经预告了很久，可是真的这样子发生，还是会蛮惊吓的。那现在加拿大跟中国都已经宣布要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墨西哥呢，则会在星期天来宣布确切的做法。
另外，大家惊呆的是呢，这个川普对乌克兰的态度啊，说是呢暂时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后来又说跟乌克兰的矿产协议并没有真的胎死腹中，这到底是哪招？真的是看不懂啊！
而且这个矿产协议还很有可能就会在今天宣布真正的要签了。那看来其实川普就是要用各种手段赶快来结束乌俄战争。那就算因此呢会和传统盟友之间产生隔阂，只是这一连串的做法就会让普丁啊真的恐怕是蛮高兴的。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这短短一个多月，川普俨然是重塑了世界秩序。先是正式点燃了贸易战的烟硝，就在台湾时间昨天3月4号下午1:01开始，川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产品的25%新关税，以及呢对于中国商品翻倍到20%的关税是正式生效了。这就颠覆了美国跟这三大贸易伙伴之间每年将近2.2兆美元的贸易额。那就算其实各方一直都有在警告说，这可能会重创美国的经济增长啊，推高美国自己本身的消费者物价。而且美加墨三国经济是高度整合的，根据星期一3月3号才公布的数据，已经显示了依赖跨境运输来制造的，像是汽车和机械、提炼能源跟加工农业、农产品等等，有许多不同产品的工厂出厂价格已经要升到了近三年来的最高水平。那新一波的关税很可能很快就会削弱相关的产能，但是川普真的是铁了心就是要开闸。而全球股市也立即反应啦，就引发了抛售潮，美股主要指数全部都下跌，欧洲股市创下6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汽车制造商、房屋建筑商、零售商还有其他对关税敏感的股票也全部都遭受重击。
So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a trade war against Canada, their closest partner and ally, their closest friend. At the same time, they're talking about working positively with Russia, appeasing Vladimir Putin, a lying, murderous dictator. Make that make sense. Canadians are reasonable, and we are polite.But we will not back down from a fight. Not
winner.好，我们刚刚看到啊，杜鲁道真的是先大大的叹了一口气，也说了重话，并且立刻祭出了报复措施，立即呢要对价值207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同样要征收25%的关税，包括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呢会喝的饮料，像是柳橙汁啊，用的花生酱啊，还有葡萄酒、烈酒、啤酒、咖啡、家用电器跟摩托车。而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也表示了，就会在3月9号这个星期天来宣布采取怎么样的报复行动。那中国当然也就立刻也有所回应，宣布从3月10号开始，对于玉米、大豆、猪肉、牛肉等等，总共有740项的美国农产品加征10%到15%的关税。另外也把10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还有15家美国实体是列入出口管制的管控名单，同时也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投诉。而现在其实就是中国两会正在进行的时候了。川普政府啊，在这个时间点对中国继续增加关税，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分析就认为啦，这是在刺激北京当局，看是不是可以在两会结束之后出台相关的措施，以缓和美中关税战对于经济的冲击。那另一方面，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分析，也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马上就在两会的会期当中，对于美国回敬反制措施，也是要来施压川普，同时警告川普。 这样假借乌克兰或是其他的问题来针对中国呢是不可行的。况且中国对美国农产品来加征关税，其实是直接打击共和党以及川普位在美国中部地区的票仓，恐怕会动摇到他们的基本盘利益。那另外一方面，川普真的暂时停止并且全面检讨所有对乌克兰的军援，扬言除非呢川普能够确定泽伦斯基真的有想要和平，才会考虑恢复。这样的激烈举措啊，其实就是因为啊泽伦斯基先前说了，距离乌俄战争结束仍然可能呢是非常非常遥远的，直接就激怒了川普，就引发川普指控说，只要美国继续撑腰，泽伦斯基根本就不想要和平，那美国也不会继续忍受。所以呢，现在就可以看到了，面对直接被切断了军援，泽伦斯基也赶快回应了，就说乌克兰真的是致力要达成和平，而且准备好要赶快来恢复跟美国协商，也准备好随时可以来跟美国签署先前谈判破裂的矿物开采合作协议。那美国也有最新回应了，很有可能就会在今天宣布要来签合约了。那川普的断援举动当然也直接冲击到了欧洲的安全局势，这也让法国总理忍不住深深感叹。
Si je puis vous dire ce que je pense vraiment, ça va nous obliger à réfléchir à notre modèle. Ça va nous obliger de réfléchir à nos priorités. Et ça va nous obliger de voir différemment le monde que nous croyons connaître et dont nous avons découvert là qu'il était plus dangereux que nous ne l'imaginions, venant de ceux que nous croyons être nos alliés. Merci beaucoup.
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其实并不只是在于武器的供应，还有呢，像是军备的维修保养啊，维持城市运作的防空飞弹，作为军事通讯骨干的星链系统，以及最重要的情报共享。那就算现在乌克兰已经成为全球无人机技术的领导者，甚至还超过许多西方制造的武器，可是关键就是需要足够的资金来支持生产，而且就算无人机比传统火炮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可是传统火炮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另外还有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飞弹，是能够拦截俄罗斯所发射的超高音速以及弹道飞弹，可以保护乌克兰的城市免受袭击。除了硬体还有软体啊，最关键的就是美国透过北约情报共享机制来传递给乌克兰的各种情资，像是可以侦测到即将发动攻击的俄军战机，还有准备发起新攻势的俄军部队，来自俄罗斯、伊朗、北韩的武器流动情况，还有呢，俄军的弹药库啊、后勤补给啊，以及作战指挥中心等等关键目标。其实这些就是能够让乌克兰军方能够全面掌握战场动态的关键了。那大家可能也就会好奇啦，现在欧洲不是要当自强，难道不能够来填补美国的空缺吗？而且欧盟还在这个时间点宣布了欧盟的重新武装欧洲的财务工具规划，要透过启动欧盟呢稳定与成长公约的逃脱条款，直接松绑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上限，另外还要提供1500亿欧元的贷款，以及额外的资金跟奖励措施，来鼓励成员国发展军备研发，还有生产，并且也要来提高国防支出。另外啊，其实欧盟也要想要来动员私人的资本，并且投入欧洲投资银行的资金，这样子多管齐下，用总计有8000亿欧元，大约是新台币27.7兆元，来寻求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自立自强的同时，也要增援乌克兰军火。只是这项计划还要看能不能够在明天6号的欧盟27国高峰会来获得共识，而且。就算欧洲各国现在是迅速推进了各种强军卫国的措施，但真的要取代美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毕竟以欧洲目前的经济、军事以及政治状况，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就是欧洲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那这也难怪啦，俄罗斯很快呢就直接表现出了美国现在暂停援助啊，还有对盟友的这些态度，真的是很合他们的意。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теряет, и, ну, наверное, можно, не предаваясь излишнему оптимизму, но скромно надеяться на то,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сподвигну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на то, чтобы все-таки склониться в сторону попыток урегулировать ситуацию мир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近期美俄之间真的是展现出了一种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兄友弟恭还相互赞虾的态势，但是呢却是看到美国跟传统盟友有越来越多的局域跟针锋相对，这恐怕就让很多国家是绷紧了神经，甚至是不寒而栗的。那现在美国有许多地方啊，特别是在华府呢，也有大批的民众聚集抗议，因为川普即将就要在等一下台湾时间的10点发表这个任期呢，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的第一次演说，主题就是重振美国梦。他自己都预告了，这会是一件大事。那预期呢，他的演说就会围绕着四大核心议题。先是呢，他应该是会来要好好的宣扬，这回国短短的40多天来啊，他所颁布的大量行政命令呢，以他的说法，其实就是呢，已经达到的施政成果，早就超越过去历任总统自年来总共的成就。另外也预期他会概述接下来的1419天任期的施政规划，像是呢要针对通膨的问题啊，还有经济发展来进行经济改革措施。那他也会来要求国会呢要来通过更多的预算，以强化边境管制，并且持续修建美墨边境围墙，还要加速非法移民的遣返。另外，川式的全球和平计划呢，预期也会是等一下他演说的重点了。像是啊，力求要让乌克兰跟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另外还有确保加萨人质获释等等的努力，就是要来展现美国在国际安全议题上的影响力跟领导角色。那不管是哪一个面向，其实我们都已经明确的看到，如今的世界跟1月20号以前的世界已然不同。
Yesterday is not the world order of today. With U.S. actions, particularly with tariffs against China and the challenges with Ukraine, what we're seeing is actually a fundamental shift into a new order. W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that is at the moment. For example, Europe is going to try to get closer to China and other U.S. allies such as Japan and Australia. China is also going to try to get closer to those allies by offering its markets, but also products. And so we don't know how exactly the strategy is moving forward.I think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o realize is, though, what we assumed was a global order, both on economic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has completely changed in today's world.
川普的美国梦究竟是什么？那他等一下究竟会说些什么？又可能会造成哪些冲击？我们的世界会如何改变？又将如何回应？我们也都会持续的及时追踪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